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五个人就走了，有上帝的祝福啊，有上帝仆人的祝福，那没有错了。于是他们就到了拉邑这个地方，见那里的居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也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斯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居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斯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好，这里我觉得圣经的描述啊，我觉得是有它的意思的，就是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谈这个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的时候，常常都有点羞愧，觉得这是一个 liability， 就是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花点力气去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 asset， 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光荣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要把当地的居民通通杀光，连小孩都要杀光，这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在这里，我不是要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当迦南地的居民有几百年的时间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神让他们有几百年，有400多年，在创世纪就跟亚伯拉罕讲，你的子孙要在埃及地受苦400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思就是说，神让迦南地的居民早就应该灭亡了，因为迦南地的居民都像在创世纪的索多玛和摩拉一样，早就应该灭亡。神给他们很多悔改机会，他们没有悔改，神还在给他们400多年的机会，让他的百姓在埃及受那么多的苦，给他们很多机会悔改。你不能让一个穷凶恶极的一群人继续穷凶恶极无限下去，总要制止。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难解释的事情。好，但是呢，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命令没有执行，那个迦南地的邪恶的居民他们没有都消灭，而且学了他们的习惯，那是很不对的事情。可是在这里四世纪，我觉得有一个相反的描述，穷凶恶极的恶霸真的不是当地的居民，而是以色列人。怎么讲？以色列人只有在表面上还在敬畏上帝，可就是有一个形式，就跟我刚刚讲的，抢银行之前一定要先祷告，一定要请法师来祝福一下，抢得很顺利。其实今天一般民间宗教不是这样吗？赌博啊，或者犯罪啊，黑道都跟这个跟这些神坛有一点关系哈。那可是当地的居民呢，好像倒是起码是比较和平的，不像一般迦南人一样。我觉得四世纪有这样的提醒，就是在这个时候，但族的人其实很糟糕，而他们所征服的人呢还没有那么糟糕。然后要他们赶快去攻击，为什么早一点没有去攻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没有那个必要，他们还有一点可以苟延残喘生活的空间，现在是不是没有了，所以他们一定要抢一块地。然后是不是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祝福，现在得到一个半冒牌的利未人的祝福，其实利未人问都没有问了，他们就觉得可以去了，而且他们真的在假传圣旨，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了。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把这块地交在他们手里，对了，是他们打下来了，但他们是问一个半冒牌的假先知的结论，只是要让他们去打的时候有一个宗教的合理的理由而已。好了，他们就去了。去了呢，其实他们不是先去占别人的地，他们先把别人的祭司，也就是 不是别人，自己同胞的祭司呢先抢来。十四节，从前窥探拉逸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以弗德家中的形象，雕刻的像，铸成的像，这每一个都像真的都像那个一个巨大的锤子打在我们人的心上。这是以色列吗？这是上帝的仆人吗？这是利未人吗？这有点像说有人来到信友堂说，这个堂里面有一个观音，还有一个妈祖像，还有一个关公像，还有一个道士在那里。教会里不应该是这样，以色列不应该是这样，但以色列是这样。我还是再说一句话哈，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包括在教会历史上，天主教、基督教，在基督徒个人生活里面，包括牧师和平信徒，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包括我自己，我真的很惭愧的说，求主救我脱离，不要再有丝毫这种情形了。好，这里有什么？有这些东西，你们知道吗？现在要想一想，当怎样行？哟，我们在四世纪看到大家都很喜欢猜谜语哈，参僧还记得吗？很喜欢猜谜语，菲利斯人也很喜欢跟他猜谜语。现在又有谜语了，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各位。你能想到要怎样行呢？我会莫名其妙，我不知道啊。这里面有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有很多的像。那我要想到的是，我们要去猜偶像吗？还是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好，讽刺极了。他们的意思说，各位，这还不是去打迦南人，不是去抢他的地哦，是先去抢以色列抢同胞的神像和祭司，抢同胞的东西已经不对了，抢的东西又不对了。偶像你有什么要去抢的呢？哎，你知不知道这里有这些啊？现在想想要怎么去做。哦，他们想一想就想通了，就跟参孙一样想通了。这里有非利士人，要怎么样？想通了怎么样？去杀他们啊！参孙想一想啊，要跟他们做朋友。就都错了。我们看哈，真的那个四世纪就像以前有个剧一样，花田错错错错错到底了。五个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人利未的房间房内，问他好啊。对不起，我要再说一下，如果要抢这个像也是错，你抢以色列已经错了，抢这里这个家里面有像也已经错了，以色列家里不应该有偶像。你去抢这个也是错了，因为他们要去抢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神明抢来保护我。各位，这个错误在创世纪也有人犯过，就是雅各的妻子拉结把他爸爸的神像拿来，那也是错的，那也是双重错。第一个，他不应该偷他爸爸的东西；第二个，他不应该觉得他爸爸的神像可以给他任何的祝福，就是都是错的。两个错不等于一个对，这里也是错的，把这个神像拿过来。当然最讽刺的就是，如果你能把神像抢过来，这个神像能保护你吗？就是泥菩萨过江嘛，自身难保嘛。这是我们对所有的偶像一个最真实，一直到今天都可以提出的挑战。你真的把这些偶像拆了打了，他毫无反抗之能，是你在替他打造今生的。就像基甸拆了偶像一样，他爸爸也很聪明，人家要兴师问罪，让那个拆像的人那个偶像自己替自己伸冤嘛。不过他们现在就是他们要去抢这个偶像，叫做不能保护自己的偶像来保护他们。好，十五节，五人就进入弥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的房间，问他好。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与不得家中的神像并铸成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各位，你看每次我念这都觉得好啰嗦啊，为什么要这么多？为什么要重讲四次？一再讲一再讲一再讲，就是在讽刺啊。你怎么会拿这些偶像？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偶像在这里？ 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做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哎，这里都 我觉得那个参孙的事情又重演了，就是一群笨蛋通通又出现了，五个人进去把雕刻的神像拿走了。这都很清楚的在讽刺这些神像连一点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包括保护自己。各位不要拜偶像，不过我说的不要拜偶像不是指不要拜观音妈祖这些而已。如果观音妈祖连最基本的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的话，各位你也不要拜金钱，也不要拜学问。你不要以为 money 和 knowledge 都是 power， 那不是 power， 那是虚假的 power。只有信靠上帝来的 power 和能力才是真正的 power。 对，你说我们那么高级，我们才不拜什么观音妈祖呢？但是我们我爱博士，我追求博士学位，我追求姐妹你追求美貌，你崇拜美丽。哦，真的各位，如果全世界女人所拜的像真的就是美丽，你看看这些化妆品的广告不是都叫你去拜她吗？你来膜拜我，我能让你皮肤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就拜他嘛。弟兄你也差不多哈，我也差不多，我们求神怜悯，这真是很得罪神的事情。一个一个拿出来了，好，祭司终于说了，你们在做什么？哎，他们也很喜欢问问题。十八章第三节他们问过他这个问题，现在祭司也来问这个问题，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混饭吃，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保证我们有饭可以吃的神像，都是荒唐，神像哪能保证你有饭吃呢？神像自己还不会吃饭呢，也许因此你才养一个神呢。你不要作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讽刺意思，你最好学习的像那个神像一样，我们偷他的时候他不会叫，我们伤害他的时候他不会，他有口不能讲话的。哎，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点啰嗦？不要作声，用手捂口。各位，这句话有没有啰嗦？我如果刚才说，请你们把手机关起来，我会不会说，请你们把你的手机拿起来，用左手拿你的手机，用右手的大拇指关那个手机，按那个静音的状况？不必嘛。今天我们说安静，就说安静，最多说把你的嘴巴闭起来。没有人会啰嗦到用你的手把你的嘴巴闭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啰嗦？我都觉得有讽刺的意思。第一个，警告你真的不要有任何的声音；第二个，在跟那个偶像完全不能出声音做对比。你现在不要出声音哦，因为你不是偶像。不过我们要用你和你的偶像，就是偶像比这个祭司或利未人还要差，那祭司呢比使用他们的人还要差，一个比一个差。各位，你信靠上帝也要记得这一点，你不要这样啊。我星期天讲到也讲过，你不要把上帝当作你的灯奴哦，那你就不在信靠上帝，你在命令上帝，你是上帝的灯奴还比较像一点，我觉得真的最像。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上帝，神给我们许多的能力，但是我们是信靠他来侍奉他的，不是上帝来侍奉你。对了，上帝会帮助你，但是你得真的以他为主，跟我们去啊。各位，你看这个人真的也是墙头草，这个人如果在今天他要转换政治的党派也是很快的哈。在十八节他还问你们做什么，在前面第六节他还会有点像个领袖一样，虽然是说谎话，虽然是他根本自己没有任何的领受，但他还会像一个祭司一样说，哦，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你们的道路是非常通达的，是在耶和华面前。他会讲这个，然后就每况愈下。下面到十八节的时候，人家都来抢神像了，他还说你们做什么？各位，小偷到你家偷东西，你会问你在做什么吗？ 但他总算还说你在做什么，他应该说你们不可以做这个。好吧，本来还有一点奉耶和华的名指示他们，本来还有一点最后说稍稍质疑一下你在做什么，现在人家说跟我去，我们能够我们以你为父为祭司做一家，我们会待你很好，我们以你为父为祭司，因为这个祭司或者是神职人员或者是这个巫师一般来讲都很被看重的，但是我们也再一次说，各位，你所能够控制的神不会是神，你所能使唤的神不是神，能够使唤你的那是神，能够控制你的那才是神，你能创造的不是神，创造你的那是神，你能管理的那不是神，能管理你的那是神，你能拯救的那不是神，能拯救你的那是神。现在我们以你为父，可是你一切的行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怎么是父呢？这又是世界的情形，偶像、假神、巫师、和尚、道士，那些信徒都是在互相利用，而且我们可以说互相欺骗，因为他们在以不是神的当作神，就中了自己的诡计。啊，我们会待你很恭敬，事实上他们怎么会待你很恭敬呢？我们在利用你，因为我们不信靠上帝，所以我们多少还有点迷信，那迷信的时候你用你的迷信来让我们安抚一下就好了。这真的，我每次看到黑道跟庙宇的勾结就想到这样的情形。好了，祭司马上就是墙头草，哇，心里很高兴了，刚才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现在说我跟你一起去抢银行，拿着以弗德，哦，现在该他拿以弗德，拿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我们一起来拜偶像，哈利路亚，赞美主。有钱，各位，是很好笑，跟参孙一样很好笑，但是很可悲，因为这些人是曾经认识上帝的人，是甚至是上帝的选民。好，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你看到没有，这些人都很喜欢问问题，小偷到你家，而且问的是不该问的问题，小偷到你家偷东西，你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你抢了人家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神像被抢走了，对不对？很多庙里如果神像被偷走，那真是好愤怒的事，当然我们基督徒看就觉得好好笑的事情。哎呀，他把我们最灵验的神像偷走了，最灵验的神像怎么会被偷走呢？如果那个神像是灵的话，哪里能被偷走呢？显然是一个假的嘛。好，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那还要问？你抢走了我的神像，哎！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注意啊，一个是你们把我的神像偷走了，第二个是神像是我所做的，所以这里最烂的就是那个神像，对不对？可是他们最宝贵的也是那个神像。所有在拜偶像的人都是这么笨，不管你在拜关公或者学问或者美貌，你在拜任何的受造物，没有拜造物主，都是这么笨。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当然那个祭司不是他所做的，但那祭司不是也是他收买的吗？也是替他做事的，现在跳槽了，因为你们给的薪水多一点嘛。啊，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我做什么呢？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的偶像被拿走了，你就可以开始做每一件对的事了。所以你还问我做什么？那个，当然这些但人他们神学很烂，他们根本没有好好敬拜上帝，他们应该说，我们把你的偶像除掉了，你应该谢谢我们来。 你还能做什么？你从今天可以开始好好敬拜真神。对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现在借着很痛苦的事把你的偶像拿走了，或许是你男朋友，或许是你朋友，或许是你的工作机会，或许是你出国念书的机会，你不要像这个米迦一样悲哀哦，你应该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知道是很痛的，对我来讲也是很痛的。我觉得神在我一生中不断的要拿取我的偶像，神拿的都很辛苦，我也很辛苦。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很高兴，我也很感恩。我还有所剩的吗？啊，你现在就有一切了。原来你什么都没有，偶像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吞吃了，现在偶像没有了，我才有东西了。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哎，这个人讲话真的好有学问啊！是我就讲闭嘴，他要讲这么多，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那就是闭嘴，要不然我要打你。恐怕有信报的，这些人怎么都念过修辞学是吧？以致你和你全家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其实这都是闹剧，谁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损失了一个虚空，你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如果说真的是损失，那就是收获，损失了虚空。但人就走了哈，要不然你全家都要丧命。各位，我们是不是幸好这些米迦是看到他们势力很强了，是同胞哎，但是就没有去追杀了。如果去追杀，那也跟人类历史上，我觉得几乎所有的战争、所有的流血，和今天你我之间有的时候吵架，夫妻会吵架，同工会吵架，我们弟兄姐妹会吵架一样，都是什么茶壶里的风波。什么意思？就是庸人自扰，不必吵的。各位，这个世界上除了击打魔鬼，你不必跟任何人作战，这个世界除了攻击魔鬼，你不必攻击任何人。这他们本来是要攻击，因为你把我的神像拿走，可是神像本来就不是值得留的东西嘛。好，27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虞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好，各位，现在那个神秘的人物名字出来了，他叫约拿丹，他是摩西的孙子，何等羞辱他的祖父啊。那这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讽刺的意味，就是可能他也暗示着但人是不是就好好的来敬拜这些偶像，因为这些偶像好灵哦，让他们能够把这块地抢下来了。其实根本跟这没有关系，只是这些人向来就是很和平的，不跟人争执的，然后也没有人帮他们忙，所以这些人就被消灭了。他们被消灭，跟这些神像保护他们，跟耶和华祝福他们都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支派就住在这里了。上帝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进入迦南地以后，圣地哈，或者上帝的会幕，殿就是会幕哈，这时候当然没有殿，在示罗啊，这个示罗这个地方呢，当然最后就毁灭了哈，因为没有好好敬拜上帝，即便是上帝立为民的居所，神也会把它毁灭掉哈。 诗篇78篇60节那里有讲到说这个示罗的毁灭。另外耶利米后来提醒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有一种神学，他们觉得他们只要有上帝的殿，有耶和华殿在这里，耶和华住在这里，那真是老神在在，那怎么会受到任何人的攻击呢？在耶利米书7章12节14节那里就讲到说，你去看示罗看看，以前立为我民的居所看看，那个地后来怎么样，荒凉了，废掉了。今天也可以是一样啊。另外在耶利米书26章第6节也是劝以色列，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圣地，有一个地方耶和华曾经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就非常的平安。你以为这个殿，你以为这个殿是奉我名建的，然后有我的祭司，我会使这个殿如示罗，使这成为地上万民所咒诅的。这话就是有一天信友堂会被万民咒诅，我们听得会很不舒服。但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的话，那么不管多辉煌，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都会，那真的叫死得很惨，那不是死得很惨，那是永远的沉沦。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